主，我们感谢你在用你的爱把我们招聚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实在是爱我们，你愿意再向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主，你愿意我们按你的心意，能够讨你的喜悦，活在你的面前。主，因此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机会，一同来学习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也求你的灵在这个地方实在是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光照我们，也启示我们，把我们带到你心意的里面，带进你话语的实际里面。
是的，
所以我们知道只有圣灵能做这样的工作，因此我们恳求你把你的爱的灵再浇灌下来，所以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能够遵从你，把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开始交通约伯记的29章。我们曾经说过，约伯在与他三个朋友的对话最末了的一段呢，他是从26章到31章。那26章到31章可以分成三段，我们曾经说过，26章他是回答25章他朋友比勒达的话，27、28呢是他对整个他与三个朋友的辩论的总结。那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在27章的时候他曾经说了一句话，就是27章第11节，他对他的朋友说，他说，神的作为我要指教你们，全能者所行的我也不隐瞒。换句话说，他认为他的朋友不但不认识他，也不认识神，所以他要指教他们，他要把神的作为来指教他们，他要让神所行的呢，他也不隐瞒的向他们表达啊。那为了这个原因呢，就来到了28章。因为如果你真的要知道神的作为啊，你真的要知道全能者所行的，那首先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要知道什么叫做真的智慧。所以28章他提到了人的智慧，也提到了真的智慧很难寻找啊，真正的智慧呢，它的源头来自在神那里。所以在28章的最后一节，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得到真的智慧啊。他对人说，就是神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所以约伯在指教他的朋友关于神的作为，关于全能者所行的时候呢，他特别叫他们注意到啊，你必须要有智慧，而智慧是从神来的，智慧跟我们与神的关系很重要，你必须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必须是远离恶事的人。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呢，那你就开始明白他的作为。所以29章开始呢，约伯在谈到了他因着认识神，他因着敬畏神，他因着远离恶事呢，神在他的身上有什么样的作为。所以事实上29章呢是一个见证，说到了他的自己，说到了他在受这一切的患难，这一切的逼迫之前，他活在神恩典之下的一个真实的光景。所以29章给我们看见，我们来对约伯在发生这一切事情之前，约伯是这样的一个人啊。那时候他是在神的恩典底下啊。事实上呢，如果你读约伯记的第1章，就知道他是神是用四面的篱笆来围绕着他啊。所以他是一个蒙保守的一个人，一个蒙祝福的人啊。我们晓得，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啊，在你的周围，都有一个看不见的篱笆，神保守我们。如果不是因为神有这个篱笆的话，我们早就被仇敌攻击了，因为我们有太多给仇敌留地步的地方。但神认识我们，神知道我们，我们是属他的儿女，所以他常用他四围的篱笆来护卫着我们，不让仇敌有任何可以攻击我们的地方。当然有的时候他为着要训练我们，我们走偏了，走差了，他会管教我们。但不管怎么样，在我们的周围都有一个看不见的那个篱笆，神保守我们。 约伯在那个时候，我们这里读第一章的时候就特别讲到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所以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开始经历神的作为。你如果读到第二节，你就看见了，他说他巴不得他能够像从前的月份一样。你知道这句话很有意思，因为他没有说到，因为按照原文来讲，他说是按照就是从前的很多月，那这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遭遇了这些患难的时候，大概经历了很多的月份。如果是经历了很多年，他就不是这样讲了，他巴不得能够像从前的好几年前，但他这句话是说巴不得他像从前的好多月份之前。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见呢，他整个遭遇呢大概经过了好几个月，从他开始被攻击，他失去了牛羊，失去了儿女，失去了房子，失去了仆人，到他在讲二十九章的时候大概经过了好几个月，最多大概一年，不会是好几年，因为从第二节你就看得很清楚。所以在那个时候他知道神的保守，他明白，他知道这是神的保守，神一直在保守他。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的活在神的面前，为什么蒙受那么大的祝福，乃是因为神的保守。然后在第三节呢，他就看到还有神的灯照在他的头上，神的光呢也照亮他的路使他能够行过黑暗。所以他很清楚地明白，他不仅有神的保守，他也有神的光照，他也有神的引导，他在神的光中行走在黑暗中他不至于迷路，他认识神，他也认识神的话，神的话是他脚前的灯，是他路上的光所以使他能够行过一切的黑暗的处境他仍然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看，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一个与神有亲密的交通，有神的同在蒙神保守的人，你看是多么的宝贵神不但是保守他，在凡事上保守他神也光照他，也启示他，也引导他，即使他有在黑暗的环境里面，他也不害怕，因为按着神的光他能够行过黑暗。所以这是他从前的光景第四节的时候他说到，他盼望他如他从前那个壮年的时候，因为他在回忆嘛，他巴不得他在壮年的时候在他自己的帐篷中，神待他好像蜜友之情你特别注意这里的壮年在原文的意思是秋天的意思秋天通常都是要准备收割的时候所以呢，这里到了这个时候呢，他自己认为呢，他来到了他属灵的高峰，属灵生命成熟的时候那时候神呢不但与他同在，神待他有密友之情，所以神跟他的关系就像个朋友一样所以他与神说话，与神交通他与神有秘密来分享，因为我们晓得神与敬畏他的人亲近，神也把自己的秘密与这样的人分享所以这是约伯的光景这约伯从前的光景，在他还没有受过这些逼迫试炼的时候的光景他那时候说呢，全能者跟他同在所以这个光景真的是给我们，让我们羡慕。所以他能够告诉他的朋友说神的作为我要指教你们全能者所行的我也不隐瞒，因为这是我的经历，我的确经历到他的作为他向我所行的，我的确知道智慧是怎么来的敬畏主就有智慧，远离恶就是聪明，所以这不是一个道理，这实在是他的经历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约伯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有属灵启示跟属灵亮光的人，他明白而且知道神的奥秘，他与神有隐秘处的灵交，他有神的同在，而且呢他也有神的祝福。所以你看到第五节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他的儿女环绕着他，所以不仅他跟神有这么好的关系，神也赐福给他，给他家庭美满，儿女成群，而且呢神也把神的丰富给他。所以你读到第六节的时候讲到乃多可以洗脚，而且呢磐石出油成河，这第六节。所以你看见他有神的祝福，他有神的丰富，这实在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地步。所以我们再说，我们应当好好的学习来敬畏主，来远离恶事。我们实在是学习要好好的亲近他，好好的与他交通，成为神的密友。你看见在神的保守眷顾底下，这一个人的光景是何等的美所以呢，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你说他实在是来到一个非常属灵的地步。你如果读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看一下，他说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我们知道从前他们在城门这个广场的地方呢，是他们聚集的地方是他们开会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呢，如果他们有什么争论，在这个地方呢有智者有聪明的人，有长老呢，在这边给他们断定是非。所以当约伯呢，他就说到他当我出到城门的时候呢，我在街上设立座位。所以人相信他的判断，人尊重他。所以他这个时候第八节他说，少年人见我回避，因为他太尊贵了，少年人都见他回避。那老年人呢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所以他属灵到一个地步呢，不知不觉他就带着一个属灵的权柄在这里人不得不尊敬他这从里面发出来的然后你继续读下去，你读到第十一节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所以你看见他这里还有他有属灵的智慧，人喜欢听他人看见他呢就要称赞他。十二节十三节，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所以他不仅仅是属灵而且呢他有属天的怜悯跟爱他能够帮助拯救困苦的人，帮助孤儿使寡妇心中快乐，将要灭亡的在为他祝福所以你看见他有属天的怜悯跟爱然后你十四节你读到十七节，你看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我为穷乏人的腹，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所以这里说出了他有属灵的属天的公义跟公平，所以公义成了他的衣服这衣服身上常常是指着我们的行为，所以不知不觉你看他的行为呢就显出了公义，外袍和冠冕呢就成了他的公平。所以他整个人你可以看见他所发出来的就是公义跟公平 能够成为瞎子的眼睛，瞎子看不见，但是他能够成为他们眼睛来指引他们。他也能成为瘸子的脚，成为他们奔跑。他为穷乏人的父亲，不认识的人呢，他能够查明他的案件，不让他们受冤屈。他为正义伸张，他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夺了他所抢的。你看他在这里行义。所以你从这一段的经历里面看见啊，约伯乃是一个行在神面前的人。你看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是清洁的，是美丽的。他在人的面前呢，你看他的言语，他的行为公义正直，没有指责。所以他的确是一个有属灵眼光、有神同在的人，他是一个受神引导光照的人，蒙神祝福啊，而且保守眷顾的人，充满神的祝福，充满神的丰富，所以他在百姓中就伟大，而且呢就多行善事。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给我们看见一个亲近神、爱神、属神的人，他个蒙福的光景，实在是一个让人羡慕的一个光景。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约伯所经历的这一切，因为这是一个实际，这是一个生命，这是一个自然的发表，一个亲近神、活出这个生命的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约伯能够把神的作为来指教他的朋友，这不是说说而已的，他能够告诉他们智慧是怎么来的，这是他的经历。因为他在这里发表的时候呢，他所说的就是他所示的，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就他自己的感觉以及从旁边的人的观察来看，他真的是来到了他生命的高峰，他真的来到了他属灵的秋天，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来到他的壮年，他准备要收割，而且呢准备安然建筑。所以你看第十八节，他就来到了这个结论，我便说，他对他自己说，我必死在家中，这个家中在原文就是窝中，他的家就像一个安乐窝一样的。所以他这是真的是满足了，他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我必死在我家里面这个安乐窝里面，而且呢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但是呢这只是约伯记的开始，这一切所描绘的都是在约伯记第一章之前发生的事情，这只是开始而已。这也就是说为什么约伯记这么难懂的原因，他现在已经来到他的秋天了，他来到属灵的高峰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才是神开始真正要做他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不懂约伯记的原因，如果有一个人已经来到这样光景了，那还有什么好求的，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学约伯记需要学习的。你看约伯与神已经同行到了这个地步，一面来说呢，他的确是敬畏神，远离恶事，而且对神有相当的认识，并且受神的引导，受神的祝福，受神的保守，与神亲密，他们能够交通谈话，而且呢他能够在属灵上帮助人教导人，这一面是真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神仍然需要在他的生命中做更深的工作，把他带到 神对约伯那个最终的目的，这是神要开始做的，这就是约伯记在所讲给我们听的。约伯与神同行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他自以为已经成熟了，他已经到了人生的秋天了，他应该没有什么所需要的了，就像十八节到二十节所说的，他应该在家中来享晚年了。所以我们刚才说十八节说到，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我的根要长到水边，我的露水呢终夜沾在我的枝上。你看这一段就像诗篇第一篇所讲的，一个真的敬畏神爱神思想他画的人呢，他就好像一棵树站在溪水旁，那个根会伸到很远很远，然后呢的露水呢终夜都要站在他的枝上。你看这是他的光景，这是他对他自己所讲的话。他那时候，我的荣耀呢要在身上增新，我的弓要在手中日强。弓是代表他属灵的力量，所以他说呢，我属灵的力量在手中呢也要越来越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到了这样的光景，我们大概也跟约伯讲同样的话，因为还有什么好缺的，对不对？你有了神的同在，有什么神的祝福，有神的丰盛，你与神有这么好的关系，神引导你光照你，神祝福你，神保守你，你真的觉得你的日子就这样加添下去，然后呢到有一天呢你就在你的安乐窝中去见主了，在这之前呢你的荣耀加增更新，你的功日渐加强，你属灵的力量越来越强，你能够帮助人、教导人、引导人，能够向着那些有需要的人来扶持他们。但是呢，这也就正是神要开始在他生命中做工，要把他带到更完全的地步。因为当我们一个人来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事实上呢，很可能我们就落在自欺自满的光景里面。所以这就是神要开始在他们身上做工的时候。你知道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还容易谦卑，但是当我们什么都有的时候呢，不知不觉就有一种属灵的骄傲，满足了。当我们觉得满足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落在自欺的里面。所以许多前面的弟兄们告诉我们，那些属灵的人告诉我们，骄傲是我们里面最后才能死的罪。所以约伯蒙着神的保守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知不觉这就是最高的了。大概没有，我没有什么还可以学习的了，没有什么还可以经历的时候。但这个时候神开始做更深的工作，因为虽然神祝福他，神准备要在他身上做工的时候，事实上呢，神的灵已经在他里面先开始动工。我们怎么知道？因为虽然他在讲这些的时候，你看这么光彩，神这么多的祝福引导，但事实上呢，在他的深处，神的灵已经开始在做工。做什么样的工作呢？因为在他里面仍然有一个深深的恐惧。我们怎么知道？当我们在读第三章25、26节的时候，从他的话语里面就知道，在他还没发生任何逼迫、任何艰难的时候，他里面已经有个恐惧了。他在第三章25节、26节就发表出来了。因为他那里说，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你看在这些逼迫、这些灾难还没来到之前呢，他里面已经有恐惧了。 然后他说，我所恐惧的终于临到我身上了，我所惧怕的真的来到了，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临到。所以你会不会发觉很奇妙，一个人这么满足的时候，但是在心的深处仍然有一个恐惧。你知道在我们的里面常常也有一个无形的恐惧，你不知道这个根源是从哪来的，为什么神这么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恐惧呢？这就说出来约伯也包括我们自己对神的认识不够完全。所以到后来，如果你读到42章第5节的时候他承认，我从前只是风闻有你。所以如果你读到29章前面这一大段的时候，你几乎不能相信他只是风闻有主，他只是听说而已。你看他跟神已经有那么大的关系为什么还只是风闻有你呢？因为等到他后来真的是亲眼看见主的时候呢，他才知道他原来自以为的那种光景呢还差得很远所以属灵的路我们永远不能够知足的你总是在这里面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所以一直等到到了有一天他真的被带到了一个光景的时候，他承认，我不仅风闻有你，而且我是真正的亲眼见到了你所以约伯敬畏神，蒙神的保守，蒙神的祝福，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引导跟光照，但他里面呢仍然有个恐惧，因为他在想万一哪一天这个蒙福的光景不在了怎么办？这个蒙福的光景到底能够维持多久你知道这个惧怕让我们看见他的问题乃是他看重他的祝福过于看重他的主。所以你在29章里面你看见有几个问题出现了如果我们不是读整本约伯记的话，我们还不一定能够懂得但是你读了29章，你就发觉最少他的问题开始浮现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他里面有一种属灵的自欺，有一种属灵的自满。当他好像什么都得着的时候呢，他觉得他已经来到了属灵的高峰这是一个危机第二个呢，当神在他身上做工的时候，即使他这么蒙福，但是他里面呢有一种恐惧第三个给我们看见，这恐惧呢是他怕他失掉他的祝福这就说出了他看重主给他的过于主的自己。那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恐惧，万一有一天主拿掉了怎么办？你们看见我们的目标已经从赐恩的主转向了主所赐的恩典我们看重主的祝福，看重主的医治，看重主的能力，过于看重主的自己，这会在我们里面产生一种无形的恐惧我们怕会失去所以一方面你看见约伯在那里尽力的侍奉神，他全心的侍奉神，他远离恶事，神祝福他，神是昌盛给他，是平安给他，但是在他深处里面，他觉得这个状况能够维持多久？如果有一天他软弱了怎么办？如果有一天他失败了怎么办？ 如果有一天他跌倒了怎么办？神还会不会继续赐福给他呢？还会不会保守他？还会不会使他兴旺？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处在一个这么丰富的情形下面，在你里面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担心，万一有天主拿去了怎么办？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约伯记整个背后的故事。所以很显然的，约伯已经有相当的属灵的长进，但在他的深处呢，仍然没有那个平安跟稳妥，他有一个忧愁在。现在我蒙福，但是明天又怎么样？这是他的恐惧。后来果然，就显出来了。所以，如果不是这些呢，你还不知道当时他是带着一个战惊恐惧的活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侍奉，他很怕得罪主。一方面这是好的，但另外一方面他没有安息，因为他怕失去这些。所以你看见当他的儿女们在那里过生日请客的时候呢，一完了以后他马上为他们献燔祭。为什么？也真怕他们得罪了神，也得罪神的话，他知道得罪神这是不好的事情。所以你看见没有，在他这个里面有个恐惧，我尽力的侍奉神，我爱神，神要祝福我，但是无形中就是万一我软弱了怎么办？我失败了怎么办？神要把这些拿走吗？所以你看见没有，一个人没有这个安息。所以一方面你看见他的确有一个完全的心爱神，但是呢他还没有尽到完全的弃绝自己，这是神要在他身上做的工作。你知道我们可以似乎完全的爱神，但是呢我们对于我们的自己还没有完全的弃绝。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完全弃绝的人呢，这些弃绝自己的人，这些就不是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神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在对付他的乃是对付他的自己。所以你看见整件事情约伯记是神主导的，神自己向撒旦挑战，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在地上找不到一个人像他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向撒旦挑战，当然撒旦知道观察约伯好久了，他说因为你用篱笆把他围着，你把他篱笆撤走，你看我把他这些全部拿走，你看他还爱不爱你，是不是？但约伯毕竟是跟神有个长久交通的人，所以当把他所有的身外之物，牛羊骆驼驴子把他房屋仆人儿女全部拿走的时候，他仍然能够说次生出于母胎也必次生归回，意思说我生不能带来，死也不能带走，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他打了一次胜仗，那神第二次再次挑战撒旦，撒旦说因为你从来没有让我来攻击他，你只是把他身外之物拿走，有的人跟你不在乎身外之物，你让我攻击他的。所以第二次呢，神把约伯这个人交在约伯撒旦手，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神说不可取他的性命。所以这一次呢，你看从脚掌到头顶都生疮，在炉灰中用瓦片刮自己，甚至他的妻子都说你还持守你的纯正吗？弃绝神死掉吧。但约伯说我们从神受福难道不能受祸约伯不以口犯罪。所以你看见约伯敬畏神打赢了这个仗所以很多人以为约伯很无辜，因为神拿约伯来跟仇敌挑战，约伯倒霉，就因为挑战所以他受苦，但这不是神的目的。因为如果这是神的目的的话，神在第二章就已经打赢了， 神就不需要了。但神在约伯身上要做更深的工作，是约伯不懂的，是我们不懂的，是撒旦也不懂的，因为他要把他带到那个成熟的地步。因为神知道约伯是全心敬畏神、爱神的人，但是呢，他还没有进到完全弃绝自己的地步。只有当一个人完全弃绝自己的时候呢，才能够被神完全的充满。那时候他与神的乃是面对面的见面，在那里他不仅仅是风闻有你，乃是我亲眼见到你。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就看见，就从第一章开始，就完全就，所以这些就是在第一章之前的故事。然后你有了这一段的故事，你再来看第一，从第一章开始看起了，你就能够明白，开始明白进入约伯里面所要教导我们的功课了。所以我们也常常像约伯一样，我们可能信主有一段的时间了，我们也与主同行有一些日子了，我们可能向神有一个完全的心，我们也敬畏神，也爱他，行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我们也活在神的保守底下，也知道神的引导、神的光照，我们也开始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奥秘，我们甚至生命长进到一个地步，能够帮助人、教导人。这是很美的事情，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已经成熟了。事实上我们还不一定来到这样的地步，但是即使来到这样的地步呢，可能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完全的地步。我们可能是落在自欺的里面，我们以为已经进入了属灵的秋天。我们可能像约伯一样，受人尊敬，我们能供应人满了丰富，但是这可能只是一个假象。所以这个时候很容易以为自己成熟了，就落在了自欺的里面。所以一面来讲，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认识神，不在他的保守之下，但另外一面呢，我们却不一定有在神里面的那个安息。你看为什么我们一点点的事情我们就被搅动，因为我们还没有真的安息。这是在约伯记给我们看见的，我们没有这个安息，对不对？照理说你看我们跟着主那么久了，我们也爱主，也侍奉主，我们甚至可以帮助人、教导人，但是一点风吹草动，你看我们就没有安息。所以我们里面很清楚，我们知道只要讨神的喜欢，他就赐福给我们，我们的道路就通达。但同时我们里面真正会深深的讲，万一我跌倒了怎么办？你看这是我们的光景，这是约伯的光景，对不对？如果我们跌倒了，我们软弱了怎么办？我们里面是不是也像约伯一样没有安全感？如果是的话，你看神也在我们身上工作，他要把我们做到完全地步，这证明我们还没有完全弃绝自己。我们还没有降服于他跟他的旨意底下，我们还不能够像希伯来书所说的歇了自己的功，竭力进入他的安息里面。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全部属灵的得着，我们不管经历也好、知识也好，大都是出于自己的努力。你知道我们很多的这些都出于自己的努力，但是很少呢这样的得着是因为我们向神弃绝自己。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懂不懂的话，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努力，我们要这样子来做来做，但是我们没有弃绝自己，所以就没有根，很容易摇摆。所以真正的得着呢，乃是在乎于我们向神的自我舍弃。 所以就像约伯一样啊，神要把我们带到真正成熟的地步，所以主还有很多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这就是为什么啊，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身上，常常有一个接着一个的属灵的危机啊。但这些危机呢，事实上要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步。好，在29章啊一开始的时候啊，约伯可以说把他自己完全的表现出来了啊，因为你数一下他这一章啊，最少有40个我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就是在29章里面会看见很多神要在他身上做工的点啊。他现在在讲29章的时候，他是回到一到从前啊，神给他的祝福，给他很多，但是呢，他的发表呢，却都是我，而不是神。所以最少有40个我，有太多的己在他的生命里面啊。所以他的己呢，必须要被神暴露出来啊，让他认识自己啊，并且呢，只有在己被暴露了以后啊，在灰尘中懊悔之后，神荣耀的光才会再一次的照在黑暗的他的身上啊，这是神做工的法则。所以神要为了要把他那个里面的真正的己给暴露出来啊，因为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自己以后呢，我们才会懊悔啊，然后神的拯救才真正的完全的临到。所以约伯的功课是一个很深的功课啊，所以也许我们还没到这个地步，也许神还没有这样对我们，但这是神做工的路啊。他蒙了这么多的恩典，但是在他回想的时候啊，你会发觉，如果我们，你知道，我们回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这并没有错，但是每一次的回想呢，都应该带着感恩啊，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啊，我们才不至于落在骄傲的里面。所以在我们读约伯记，你看第28章的时候，他很清楚，智慧只有在主那里得着。智慧来在于我们跟主有一个很正确的关系，你必须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在第28章的时候，你看见他把神摆在一个荣耀尊贵的地位，因为只有他有智慧，只有敬畏他，远离恶事，你才能有智慧有聪明。但你读到29章的时候啊，你会发觉约伯不断的来说到了自己，但是落在自我的里面，而他不明白今天为什么突然失去了这一切啊。如果我们遭遇约伯所遭遇的，我们很自然的也会像约伯一样啊，不明白为什么我从前这么好，今天落到这样的地步啊。那这里有一句智慧的话来指教我们啊，这个智慧的话在哪里呢？传道书第7章，我们看一下。箴言的后面，传道书第7章。传道书第7章第10节。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你看这句话很特别啊，他这里就好像告诉我们，从前神可能祝福你啊，但今天呢，你可能失去这样的祝福啊，不是因为你犯了什么错，而是神把这个拿掉了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智慧的话，你就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你不要发问这个，你这样问就不是出于智慧，因为真正的智慧呢是敬畏神，真正的智慧呢是伏在神的权柄底下，你这样问就代表你在怀疑神的智慧，所以一个智慧的人他不会去问这样的问题的，因为约伯一直在寻求答案，我们在同样的关系我们也会寻求，但是呢保罗是一个有经历的人，保罗是一个成熟的人。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讲了一句话，可以做这个答案，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你看保罗懂得这个秘诀，保罗从前他有很多的夸口，因为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是以色列中的以色列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就是律法的意义来讲他是无可指责的，他在最好的教师加马列的门下受教，他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他有很多可以夸口，但是他被神带到一个地步，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这些都是有益的，但是呢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所有的祝福，所有的医治，所有的能力，如果比起主自己，我们都应该把它当成有损的。然后接下来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就更一步的告诉我们，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想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个奖赏呢，乃是主的自己，不是主的祝福。所以很奇妙啊，如果我们追求主，我们得到主的自己，你所有的祝福啊，那些医治啊、能力啊，反而不会失去。但是如果你追求祝福、追求能力、追求医治，你也许得着了，但你却失去了主。当你失去了主的时候呢，这些也接着要失去。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所以因为保罗知道这些，所以保罗能够说，我从前以为是有益的，我现在全部当作有损的。然后呢，他现在怎么样呢？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约伯在想念过去，但是保罗说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想着标杆直跑，而且他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他来得的奖赏。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神要把他自己的性格坐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那个东西是拔不掉的所以我常常喜欢形容，就拿一个杯子一样如果杯子的外面这些花样是你用笔涂上去的，也很快就擦掉了。所以神的祝福、神的能力就好像他在外面的这些图案，你会擦掉的。但是神的自己，当神做工在我们里面，把他自己性格组织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些图案是用火烧进去的一样，你怎么擦也擦不掉。所以神乃是要把他最好的，就把他神的儿子的生命、他的性格组织在我们里面，谁也拿不掉。这是神在约伯身上做的，这也是要在我们身上做的。这是一般我们天然的头脑不懂的，这也是为什么约伯记这么难懂的原因。所以如果神从前祝福我们为着这个我们要感谢他，但今天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仍然 为着今天，为着将来，我们仍然要信靠他。那当然在二十九章里面还读到很多地方，譬如说约伯他受到很多人的尊敬，他形容他怎么样在城门口设立座位，然后少年人回避，老年人起立，王子首领都要捂口，都不作声，这些尊贵的话，如果这些话是出于别人的口，那就令人印象深刻了。但如果自己说出来，这就代表里面的那种骄傲，所以神必须要让他谦卑，他所认为的，他所说的也许是真的，但我们永远不能荣耀自己，所以圣经上说私密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所以每一次人给我们的尊荣，只应该使我们在灰尘中谦卑，所以我们的主是很好的榜样。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四十一节那边特别说到，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属灵生命慢慢成熟的时候我们要很注意的事情，因为我们不知不觉受人的尊敬以后呢，我们就会发表出来，而我们开始欣赏自己，约伯开始欣赏自己，所以这二十九章他在欣赏他的自己，那当然我们也看见约伯被人家尊重，受人称赞，不止如此，他还向人施恩，你看像寡妇，像那些瞎子瘸子，的确是很美的，那圣经上的确说到他地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呢现在神要把约伯带到更深的地步，学习主所说的话。你知道主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节特别提到，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你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事，因为所有这些事情如果人都看见了或者你都讲了就得不到赏赐了。所以主特别提到如果你是坐在为着主做的，好像不是为人做的，当然这是我们应该永远的态度，那主知道而且珍惜我们所做的，远超过我们自己所做的更多，所以约伯开始欣赏自己称赞自己的时候，同时这也是神要在他身上做更深的工作，就好像你看我们的主自己就是这么美，他这样的教导我们。那还有约伯对他自己所做所行的有十足的信心，而且他认为这样的兴旺会继续下去，因为如果你读二十九章的话，你就会发觉他认为他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他的最高峰了，这时候他的日子一定要加增了，他要死在安乐窝中，他的根要长到水边，他的弓要在手中日强，你看他对他自己越来越有信心，他觉得这他应该是让兴旺继续下去，但是你看事情的发展却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我们也习惯常常用过去的经历来思想判断我们的将来，我们忘了，我们必须完全依靠神的恩典来活，而不是靠从前的经历。所以约伯记二十九章给我们有许多可以学的地方。我再说约伯在二十九章的这个经历的确是一个很美的经历，这是一个敬畏神爱神全心侍奉神的人，与神亲近与神交通的人，所有那种美妙的光景，这是的确是我们应当要走的路，我没有说这个错，我是说这的确是我们应当是享受他的保守，享受他的光照，他的引导，我们也享受从他来的祝福，我们也享受从他来的那个属灵的权柄、智慧、能力， 甚至可以帮助别人。这的确是我们应该要学习来走的路，神也要这样祝福我们。但是也在这个同时要提醒我们，我们永远不能觉得自满。而且当我们里面开始有不安、有恐惧、没有那种安息的时候，你就发觉我们的爱还不完全。因为爱如果完全的话呢，就把惧怕出去。我们为什么有惧怕？因为我们怕有一些不利的情形发生在我们身上。那是什么？我们还没有完全弃绝自己，我们还没有完全信靠他的手。他这个带着钉痕的手，满了慈爱的时候，我们还不相信。当我们发生有一些遭遇的时候呢，我们就害怕。为什么会害怕？因为我们不相信。那是因为我们的没有在爱里面完全。因为爱既完全，就怕惧怕出去。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人就害怕。我们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我们里面应该是一个儿子的灵，知道这一切都是从爱我们的父而来的。我们应该在他的爱里面，用信心的手来承受他在我们身上一切的带领。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学习这样子进入他的安息。所以希伯来书叫我们竭力进入他的安息。竭力就说了这个安息不容易，但神又应许这个安息是给我们的，所以神借着环境一波一波的属灵的危机呢，要把那个不震动的国带给我们，让我们里面有更深更深的安息。所以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要学习不是自己努力的挣扎奋斗，乃是信靠跟安息。这必须要从弃绝自己开始。当人的称赞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心啊，不要受从人来的荣耀啊。一切的善事，一切的好事，我们是行在主的面前啊，不是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所以29章是一个很宝贵的一章，它给我们有许多学习的地方，也把约伯整个他的背景给我们解释出来，也把神的路给我们看见。所以盼望我们不仅是头脑体会认识明白，我们盼望我们重新把自己奉献给主，求他再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他怎么在约伯的身上做工，他也一步一步在我们身上做工。约伯可以说被做到那个完全的地步，所以到后来他完全的地步，换句话说呢，他好像得到了100倍，主耶稣说他好像撒种的比喻，他得到100倍。也许我们没有100倍，我们只有60倍，甚至30倍或15倍，但是呢，我们总是在神的手中，我们慢慢的生命能够成长。那个不震动的国是主，所以当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欢喜，我们不会羞愧，我们见他的时候呢，把荣耀赞美都能够归给他。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不好？我们有一两位或两三位弟兄姊妹为我们做这个结束的祷告，好不好？